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8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坚定意志闯过生死关，世人感佩大法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圆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月10号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弟子，去年经历了几个月的病业关，可以说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与保护下，11月初我彻底闯了过来。我的神奇康复让世人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美好。修炼前，我爱抽烟、喝酒、玩扑克、打麻将，心太直，遇到不符合我观念的事就发脾气。很多人都领教过我的脾气，包括单位领导。法轮大法红传到我地，我要学法轮功，一位了解我的人就断言，就他那脾气还想学法轮功？因为他妻子也在学，知道法轮功要求人得按真善忍去做，认为我做不到。但是师父的高德大法震撼了我，唤醒了我，我痛改前非，改掉了恶习，开始按照师父的教诲不断做好人。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因为坚持修炼和讲真相，曾入冤狱几年。回家后矢志不渝，继续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。我家经常盛开着鲜花，纸资料点，在同修的眼里，我正念强，怕心小，正实法的事没少做，热心肠，为同修提供各种修炼上的帮助，都在所不辞，始终走在正实法的前列，只是脾气大点儿。可是亲属由于受邪党媒体宣传迷惑，虽然看到我的变化，不再喝酒抽烟，人也善良了很多，而且很健康，但人们看重的是现实利益，认为我因为信仰修炼就遭了这么多罪，搞得几年不能挣钱养家，太不值得，对我讲的真相置若罔闻，更不愿三退了。我在众亲属和众乡亲中讲真相突破较慢，这一直是我修炼路上的遗憾。由于我接触的同修较多，同修的修炼层次不同，状态各异，做事方式差别也大，我的各种人心也就被带动起来了，对同修有怨恨心，尤其对妻子同修的怨恨更重，怨他不中用，对他有看不上的心，经常对他发火，而妻子的善良贤惠无人不夸，为了支持我做救人的事，他宁可自己承担家务，我却不知珍惜。我还有显示心，证实自我的心，有时别人一说就炸，还有利益心、色欲心等等，这些不正的人心也导致了我长达几个月的磨难。从2021年4、5月份起，我肚子就开始疼痛，并且时常发作，我也没往心里去，没有针对此问题及时发正念向内找，只是该干啥还干啥。可是从9月3日起，肚子开始剧烈疼痛，而且是持续不断的痛，从此我出不了家门，非常刚强的我疼得在床上直打滚，那种疼痛感受用人的语言难以形容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般的疼痛。我无法正常学法练功，无法正常睡眠，反复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时念2个小时才能昏昏入睡，又很快疼醒。我实在忍不住时，就求师父救我，师父打进我脑中一句话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，摘自红银二正念正行。我想起这就是师父在红银二中的十句，我疼痛难忍的时候就反复背诵红银二正念正行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一个月后不见好转，几位同修就来家里帮我发正念，有几次我竟当着同修的面疼得喊叫出声来，弄得同修也很为难。我不但持续疼痛，而且吃啥都吐，喝水也吐， 吐出的都是浓不浓、血不血的黑烂东西，身体日渐消瘦，由原来的140多斤降至80多斤，整个人脱了相，就像皮包骨一样，别人见我都害怕。期间，我不但承受身体上的剧痛，也承受来自亲友的巨大压力。看我疼成那样，亲友都劝我上医院，我当然不去，为此亲属很不理解。一天，妻子的一位朋友来看我，他比较好说，把我的身体状况和不上医院的消息在村里传开，一时间我成了村里的新闻人物，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，人们议论纷纷，人都这样了，不上医院，信法轮功就能好？还有说更难听的讽刺话的，妻子只好耐心地去解释。磨难中，我有过两次不正的念头，第一次，我实在承受不住了，求过师父，师父给我带走吧，但很快明白过来，我修炼多年，全村人都知道，我不执着生死，可是我走了，世人如何看待大法弟子，如何看待大法，造成的损失如何弥补？这是假我，真我不会有这样的念头，立即全盘否定自己不正的思想念头。第二次，当我剧痛到40多天时，出现过不好的念头，这啥时候是个头啊？我也很快纠正自己不正的念头，疼痛难忍时，我多次向师父求救，我不是来破坏法的，我是来证实法的，来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的，李洪志师父救救我。我坚定正念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期间我无法练功，但无论多么难受，清醒时就背红吟，背论语，念九字真言，发正念，丝毫没有动摇过信师信法的念头。妻子虽然刚刚修炼几年，但对法坚信不疑，始终没动过上医院的念头，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我、安慰我、照顾我，和同修配合为我发正念，给我念法。一天我感觉好点儿，就把家族中几位亲属叫来，想和他们说几句话，以消除他们的误解。可是在亲人都到场时，我却突然疼痛发作，疼得在床上滚来滚去，亲属都吓坏了，要叫120救护车。我说不用去医院，自己会好，就躺下闭眼不说话，因为我无力解释，当时说几句话对我体力消耗都太大。他们了解我的性格，知道说服不了我，就转而责备妻子，他不去医院，你也不劝，这样下去还能挺几天，将来你就不后悔？妻子心态很稳，坚信有师父有大法，我绝对能平安闯过这一关。妻子安慰亲属，他修炼20多年了，没吃过一粒药，没打过一次针，身体一直很好，这次身体出现了不好的状况，是修炼有不足的地方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准没事，因为他有大法师父管。我说你们不忍心看我难受，就给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对我会有很大的帮助。为了减轻我的痛楚，有的亲属就真的陪着念法轮大法好。就在这危急情况发生之后，我的身体状况却急速好转，只是偶尔疼些。侄儿媳妇不放心来看我，看我正在吃大米粥，简直不敢相信，两天前人还那样，没上医院，没治疗，这就好了。两天后他又来看我，我当着他的面吃了2个豆包，他惊呆了。我们夫妻都深知是师父看我们坚定的信师信法的心，不让我们在世人中造成负面影响，影响世人得救，把我的病业拿走了。师父为我操了多少心，承受了多大的难，弟子不得而知。大法的超长，师父的伟大，弟子用任何语言也表达不了，唯有精进以报师恩。1个月过去了，我的身体一天一个样，已接近原来的体重，现在吃啥都行，面色红润，而且是白里透红，有光滑感，精神很好， 什么活都能干了。我的神奇经历让村民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威力与超常，亲人们彻底折服了，很多亲属看到大法的超常都相信法轮大法好了，有的开始念法轮大法好，有的做了三退，还有的请了宝叔转法轮，这为我日后讲真相劝三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闯过这次生死劫，我也吸取了教训，在个人修炼上也扎实了很多，救人的电脑和打印机也超常的好使，很少出现废纸了，这是原来没有过的现象。回想整个过程，由于自己在个人修炼上不扎实，出现大漏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，再加上自己修炼前抽烟喝酒成性，对胃伤害很大，旧势力就下狠手，想置我于死地。邪恶的黑手烂鬼让我持续疼痛两个月，演化假象，想拖垮我的修炼意志，动摇我对大法的正信。但邪恶没想到，我凭着对大法、对师父的坚信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和加持下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不用去医院，没服一粒药，平安闯过来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感悟很深，修炼是极其严肃的，不要以为自己做了很多正实法的事，就可以忽视个人修炼。个人修炼必须扎扎实实达到标准，越到最后标准越高，平时就要修好自己，以法为师，及时向内找，不要等到漏洞太大被抓到迫害的借口，造成难以逾越的难关，让师父操心，让同修费心。再次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感谢同修为我的无私付出与帮助，感谢所有关心我的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关键时刻喊师父非常重要的体悟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瑞祥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7号。看了《关键时刻喊师父非常重要》这篇文章后，我在这方面更加深刻的思考和更广泛的学法，因为我是在两次车祸中被师父救下来的弟子，对在危难时刻喊师父有着深刻的感悟。每一次危难时，我都在第一念喊师父，喊完师父自己的正念非常强，底气非常足，不管伤得多么重，心里就是感觉什么事都没有，而且真感觉到了师父就在身边看着我。这就成了在我修炼路上的经验之谈，也成了自己对信师信法的标志。每每与同修交流时，都以此作为在信师上的一个话题，也谈论更多的实例。如明慧网登载过的一个例子，有两个同修发真相资料被绑架到看守所，邪恶指使恶人打一大法弟子，这个大法弟子大喊：师父，他打我。当时打人的恶人就吓得不敢打了，而且当晚这个大法弟子就回家了。还有一个例子中，一个同修被绑架到派出所，恶警不怀好意地把大法弟子带到地下室，举起警棍要打大法弟子，大法弟子也同样大喊：师父，他打我。这时这个恶警吓得一下坐在地上，并问：你师父在哪儿？该大法弟子说：我师父就在我身边，你看不见，我能看见。这样的例子在大法弟子中应该不少，只是我们有些同修不太在意。为什么在关键时候喊师父能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呢？当我们学好法，明明白白地做一个真修弟子时，天上的神都知道我们是大法弟子，他们可知道大法弟子这几个字的分量。真善忍是宇宙大法，大法造就了宇宙和宇宙中的万事万物， 当我们真正的走入大法中修炼时，师父的法身要看护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。师父讲过福恩浩荡的法，我们就更不容易知道法的内涵有多大了。那么作为弟子，是不是在师父的洪恩浩荡中，在师父的宏大慈悲中修炼呢？宇宙中的神都知道大法弟子是怎么回事，大法弟子是跟着师尊来住持正法来了。旧势力非常妒忌，只要有一点被旧势力抓住的漏，他们会往死里迫害大法弟子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，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，谁也不配管。这不已经告诫那些旧势力了吗？在关键时刻喊师父，在天上你等于向全宇宙说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谁还敢再迫害你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法轮会保护你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明慧网上一篇文章讲，有个老同修在法庭上，法官让他在判决书上签字，他在判决书上写道，此判决无效，我只归我师父管。开完庭都走了，老同修也回家了，非法判决五年一直没人问。有一位理发师同修迫害发生十几年了，当地派出所不知道他是大法弟子，后被不听真相的人恶意举报，一天一下来了二十多人，有610的、国保的、派出所的、社区的等，要把他关进洗脑班。当时他平静地说，你们快走吧，我不归你们管，我只归我师父管，别再来了。二十多人就这样走了，而且真的就再也没去。关键时刻能想到师父，危难时候喊师父，也是看一个修炼人对法的理解程度和对师父信到什么程度。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实在不行了，你就喊师父。总之，能够在任何危险和关键时刻想到师父，喊师父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修炼者对师父、对法信到什么程度和精进到什么程度。个人体悟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坚定正念心不动，走过生死考验，作者河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8日。1998年5月，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，我刚刚走入修炼，师父就把我的病根都摘掉了，我几十年的腿疼、胃疼、心脏病三大病痛根除了，我从此永远抛弃了药罐子，身体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状态，我吸烟的坏习惯也没有了，法轮大法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。走入修炼一年多的一天上午，我正在静心学法，看着看着，神奇玄妙的一幕瞬间展现在我的眼前，转法轮宝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金光闪闪的，还有大法轮、小法轮，层层叠叠的法轮不停地旋转，里里外外都在转，持续时间一分钟左右，大法太超长，太壮观了，这使我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信心倍增，更加的勇猛精进。现在我把自己在修炼中遇到生死考验时，坚定对大法的正信正念走过来的一段经历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，如有不足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2020年7月下旬的一天，我在吃饭的时候感觉有点压的状态，咽不下去的感觉，再吃吃不了了，食物往上顶，呕吐。出现这种情况后，我的心里很平静，不断地用法抑制内心的感受。我请求师父加持弟子，我不承认这种假象。我开始发正念清除，可是状况却一天比一天加重，吃不下饭。我想不能吃就不吃， 有时一天不吃饭也有精神，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同修找我去做正法的事，我就去，从来不把身体状况放在心上。我明白，作为修炼的人，在自己身体上出现的这个干扰、那个干扰都是考验。我求师父加持我，发正念清除干扰。我知道，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情。我反复静心学法，学法，学好法，向内找，向内找，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。我找来找去，也没找到根本的原因，自己究竟错在哪里，我就暂不考虑了。就这样，我一天天的凭着修炼人的正念正信，凭着师父的加持，磨练着自己的意志。面对每一碗饭，我都求师父加持我，我才能吃下半碗或一碗粥。这件事情我不能让家里的孩子们知道。就这样，一直到2020年腊月20的那天上午，我去偏远的同修家里帮助整理计算机系统，一直到中午。同修一定要让我吃饭，我说不用了，但推辞不过，只好用餐了，但一口饭都没有吃下去。同修看我这样很惊讶，我说没事儿，我这几天正在宵夜，我就走了。一路上我求师父加持弟子，我不停地发正念，到了村外路边上，我真的走不动了，吐了一阵子，然后发了十多分钟正念，我感觉身体正常了，骑着车慢慢地往家赶。一路上我正念不停，背法不停，到家已是下午2点了，感觉有点饿，就做了2碗汤面条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很顺利地吃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越难受的时候，说明物极必反，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，必须全部净化了，病根已经摘掉了，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，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，遭一点罪，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。就这样，我每次吃饭时都求师父加持我，有时候吃一顿饭就得吃30多分钟。我能吃就吃，吃不下就发正念，一顿顿的用餐都是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才能吃下一碗饭。我顺其自然，能吃的时候就吃，从思想上根本就没有产生过什么杂念，我心中只有法，只有正念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法轮会保护你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我悟到，大法弟子没有病，根本就不承认他，谁也动不了我。这一段时间，我就干大法弟子该干的事情，从来都不放在心上。这一次呕吐，我悟到是师父在给弟子净化身体。几天后，用餐次数有所好转。新年过后，到了初八早上，真正的大考验迎面而来。我一碗饭都没吃下去，大口大口地开始呕吐，那种滋味比剜心透骨还高许多倍。这一次真的来了个全方位大清理。我坐在床上打坐，请师父加持弟子。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，利用饮食来干扰迫害我的一切邪恶生命，黑手烂鬼，全部清除解体他们。我不停地呕吐，不停地发正念，这次全身真的要崩溃了，全身动不了，说话都很难了。当我心里清楚，我用尽全身心的正念正信喊出了，师父，请师父救救弟子吧，这次弟子真的承受不了了。我跟随师尊20多年，我要助师正法，我还有没有完成的使命，我的一丝一念都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要全盘否定旧势力利用饮食干扰迫害我的邪恶生命，黑手烂鬼，共产邪灵，全部解体他们。紧接着我就高声承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时师父在红岩二正念正行中的法显现出来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正邪较量中，我发正念15分钟过后，奇迹出现了，我身体轻松了，呕吐逐渐减轻了，身体渐渐恢复正常了。我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下午同修来找我，我就去了同修那里，到了晚上我没有用餐，但精神倍佳。 我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，物极必反。我的身体得到了最充分的净化，师父又一次把弟子从生死边缘上救了回来，我又一次回到了正法修炼中来。经过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开始认真思考，反复向内找，向内找，找自己在修炼路上没有修去的人心，为什么会这样，让旧势力钻了这么大的空子，问题出在哪里了呢？找啊找，我也没找到根本的根上。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这个梦对我的刺激很大，一下子刺激到了我灵魂深处。我一下悟到，会不会是那件事呢？啊，我一下子找到被钻空子的根上了。我执着夫妻之情的人心，色欲心，显示心，争强好胜的心，唯我独尊的心，找老伴儿的人心，懒惰心，这么多的人心太可怕了。找啊找，我又找到了一颗可怕的人心，这个可怕的人心一直藏着。那是2019年的秋末季节，我们家族的所有主导人员要为老祖先立碑纪念，因为我排名老三，需要我参加。本来这件事情我不愿意参与，立碑不立碑与修炼人没有关系，可是不去又不行。我一路发着正念，全盘否定，你们难也不要安排我干这干那，我不参与也不说话。即使这样，我的心总是不踏实，因为我是修炼的人，说不参与，去了就是参与，参与了就受到了干扰。我就发正念，清除干扰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、黑手烂鬼。正因为诸多的人心长期不去，我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出现了这次的生死磨难。旧势力试图往下拖大法弟子，毁众生，邪恶至极。我不承认他，即使我有错，我有师父，有大法，我会在法中归正。任何生命都不配以任何形式，以考验为名来迫害我。20年的修炼，这是我生命中最大最大的一次生死考验。如果没有坚定的正念，坚定的正信，如果在那一瞬间想不起自己是个修炼的人，想不起求师父加持自己，发出的一念是人心的话，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，是不是就掉到常人的层次上了？那么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人？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，我们是修炼人，在生与死的考验中，如果被人的观念阻碍着，在身体承受不了的瞬间，没有想到自己是个修炼的人，没有想到求师父加持自己，却想起我的儿子呀、女儿啊等等，就因为有这么一颗人心，才翻了船，有的被旧势力拖走了身体。经历了这次生死的考验，使我深深地悟到，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看护加持，没有大法无边法力的展现，我根本就无法承受过去。这将更加激励我勇猛精进，更加正念正行地走在神的路上，功成圆满，跟随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七旬老太生黑发，脚踏单车驰如飞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8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，如今已经70多岁了。三退大潮开始后，我先是面对自己的亲戚朋友讲真相，后来有经验了，就开始走出家门寻找有缘人。这些年间，讲真相的足迹遍布大街小巷、菜市场、早晚集和公园大坝。一、监视犯人齐诵大法诗歌。有一年冬天，室外的雪下得特别大，
地面上的冰冻得像玻璃一样亮。二姑娘专程给我打电话说地面太滑，让我别出门。我嘴上答应着，放下电话就拿上真相光碟出门了。那会儿没意识到是师父在点化，结果最后一张光碟发到了便衣的手上，被绑架到看守所。在看守所里，我遇到了另一位被迫害的同修，那位同修把师父的红银、论语都交给了我。那段时间，我背了很多以前没背过的红银中的诗词，还与同修一块配合，给同监室的犯人和包夹讲了真相。因为我们的念很正，所以过程中没遇到任何干扰，每天都能正常练功。狱警见到我们也是乐呵呵的，其中一个警察还私下里跟我们说，我也是修佛的，我知道修炼你们这个功法的都是好人。一天，为了解体黑窝里的邪恶因素，我就单手立掌，在监室里走来走去，同时嘴里大声地背诵师父红银大觉里的诗句：历尽万般苦，两脚踏千磨，立掌乾坤阵，横空立巨佛。同监室的五个犯人听到后赞叹说，咦，你说的这个真好。随后他们就在我的背后排成一个纵队，也学着我的样子单手立掌。我背一句师父红银里的诗词，他们跟着背一句，我走一步，他们也走一步，喊声洪亮，整齐划一，场面特别震撼。看到这一场景，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。我明白，这群生命已经用实际行动为自己选择了未来，他们这是彻底的得救了。在恶警提审我之前，我在走廊里遇见一位面善的中年男士，他上前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，得到肯定的答案后，他对我说，你的年龄和我母亲差不多，你这身体可真好啊。在得知他是看守所所长后，我劝他不要迫害大法弟子，他回应道，你进来后发现我迫害你们了吗？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，所以来到这儿的法轮功学员我一个都没迫害过。我称赞他说，那你真是个好人，将来功德无量。他听后不置可否，只是继续嘱咐我，一会儿有人提审你，你什么都别说，你这岁数这么大，可要多保重身体。离开看守所后，家人劝我以后不要再出门讲真相了，以免遭受迫害。我回答说，这次是我没做好，被钻了空子，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给你们添负担。我走得正，做的是好事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了别人。我都没害怕，你们害怕什么？我有师父保护，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听了这番话，又了解了我在看守所里的经历，子女们逐渐放下心来，大女儿也开始相信大法了。他患有严重的鼻炎，擤鼻涕一会儿就能用一卷纸，乳房上还有肿块。我就劝大女儿说，妈以前没练功时身体啥样你最清楚，因为心脏病住了两次院，什么子宫肌瘤、胆结石都有，可自从我练功之后再没吃过一粒药，没住过一天医院，现在全都康复了，这些你都见证过，你干脆也修炼法轮功吧。从此以后，大女儿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的队伍。大女儿的儿子虽然没有修炼法轮功，也很认可大法，他常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现在每天都会给师父的法相上香磕头。二，下错站的原因。疫情过后， 本地区有青年同修与老年同修结组讲真相，效果很好。不少从来不开口讲真相的同修，都因为参加讲真相小组走了出来，突破了自己的那层壳，开始面对面向世人传递真相了。后来老年同修之间也开始结组，我也与另外一位老年同修一起配合讲真相。一次从学法小组和讲真相的集散点往回走时，我提前下错了站，更不巧的是外面还下起了雨，我因为没带伞挨了浇，心里有些不高兴。结果在走路回家的过程中遇见了几个有缘人，并给他们做了三退，这下我的心里平衡了，觉得没白下错车，也没白淋雨。后来下错站的事儿又发生了几回，我也在步行回家的路上多讲了不少真相。我这才意识到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，让我以这种方式与众生结缘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。一天我在街上遇见两个年轻人在排队买饭，就上前跟其中的一位搭讪说话，顺便把他叫到一旁说，告诉你一个好事，现在天灾人祸太多，共产邪党贪污腐败，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不要听信电视里的谎言，赶快退出你加入的党团队，给自己选择未来，保平安吧。那位年轻人听后欣然同意三退。这时候站在他身边一起排队的小伙子对我说，大娘，你给他退了，咋不给我退呢？我听后急忙回应说，退都给退，你这小伙子真好，真有缘分。令我意外的是，两人不但退出了邪党团队的组织，用的还都是真名实姓。还有一次在去讲真相回来的路上，我遇见了一位熟人，这位熟人原本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，他听到真相不但同意三退，后来每次见到我都要喊一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次他看到我后用手指向不远处的一位年轻女子对我说，你怎么不给她上课去？其实她说的女子我早就注意到了，她当时推个婴儿车，车里还坐着个小孩，但因为还有20多米就到我家了，加上讲了一天的真相也觉得累了，所以我就不想再张嘴了。如果不是师父借用熟人的嘴点化我开口，我差点失去救他的机会。悟到这一点后，我急忙上前给他讲了真相，对方果然很痛快地同意了。三，黑发逐渐代替华发。这些年间，除了面对面讲真相外，我还通过拨打手机语音电话与花真相币的方式传播大法真相。众生在听到真相时的表现也各不相同，有把吃的往我怀里揣以表达感谢的，有追着我要给我钱的，也有不听不信扬言要举报我的。凡是遇到这种人，我就在心里默念师父红云三正法中的诗句，一路正法披天盖，不正而复全淘汰。虽然多次遇见危险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都有惊无险地化解了。惭愧的是，我也有偷懒的时候，特别是在疫情封城时期，大街上没有几个人，我就没出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坐不住了，意识到这是求安逸的心，想到我的使命是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我立即又走出去了。我有这颗心，师父就不断地把有缘人送到我的身边。经过10多年的正实法讲真相，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以前我步行到2楼都气喘吁吁，后来上楼就像有人推我一样。 我骑着自行车在前面走，后面两个40多岁的中年人都撵不上我，费力追上我以后，他们感叹说：咦，你这哪是在骑自行车，分明是在飞啊。原本我在50多岁时就停经了，结果学法后又来了两次例假。不仅如此，从去年开始，年过七旬的我竟然开始长黑头发了。黑发从发际线开始慢慢向头顶蔓延，变得越来越多。要知道，原来我可是满头的银发，一根黑丝都没有。可以说，因为修炼大法，师父给予我的太多太多，无法用言语来表达。弟子只能尽力做好三件事，以兑现誓约的方式来报答师尊，感谢师尊对众生的慈悲苦度，谢谢师尊对弟子的保护。弟子在此叩拜师尊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